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所以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的主日讲到的经文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两个礼拜以前伟江传道在这里，我们的哥罗西书刚刚结束。那么我们所要进入的这个新的阶段呢，是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那么它在整个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的圣经里面，它是一个整体的段落。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耶稣基督在离世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的前一个晚上，和门徒在一个小楼上面相聚的经过的记录之一。那么这个小楼呢，一般而言都认为这是马可的母亲，写马可福音的马可的母亲的所拥有的，所以呢，一般来说我们都称这个小楼叫做马可楼。那我为什么说这一段经文呢？是在马可楼上面，耶稣和门徒在吃的逾越节前的晚餐，最后相聚的记录之一呢？因为你可以在约翰福音跟其他三本福音书弗类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都有耶稣基督被定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和门徒相聚的记录。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弗类福音的记载的重点和约翰福音记载的重点是不一样。在弗类福音的这个记载里面，除了预言他的死以外，我想很重要的重点是讲到耶稣基督在那里透过这个最后的晚餐设立了圣餐，也表明了他的死是和我们所立的一个新约。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的记载呢则有不同的重点。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特别是我想我们刚所读的这段圣经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他讲到说这一个时候的发生是在耶稣基督离世归父之前。所以当今天那一天晚上过去，耶稣基督马上要上十字架，然后呢接下来呢他要被定死，然后接下来他要从死里复活，然后经过了四十天以后，他要升天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里说逾越节的前一天，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那么当他思想到这一个时候呢，是他的使命的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时候，另外一方面他也想到他即将要离开，完成他的使命，离开这个世界，要回到父那里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之后，门徒会面对的是什么呢？其实马上第二天门徒要面对的是，门徒不了解他被抓，他被定，然后呢他被埋在坟墓里面，门徒落在一个极为惊恐、极为担忧的状况当中。那么即使是他后来从死里复活，他也离开他们，他离开他们之后，看起来门徒好像会处在一个孤单，处在一个没有依靠，处在一个极为险恶的状态。这个不只是讲到的是他的受难，也是讲到的是他升天之后的状况。他们向来，这些门徒们向来跟随而且依靠他们的夫子，但是现在呢却失去了那一个遮阴的大树。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迎接面对的是一个有很多的艰难跟危险的世界和充满挑战的旅程。那么这是约翰福音记载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状态。所以他耶稣基督在面对这一个状况的时候，他在临受难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他透过这个晚上向门徒表达他对他们的爱。所以这里说到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他不只是关注他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更关注的是他离开之后他们的情况。他不止在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表达他对他们的爱，他对他们的爱更延伸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之后门徒所面对的情况。所以这里讲到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是耶稣基督当他在面对 当他在思考到门徒所可能面对的挑战跟状况的时候，他最后向他们所最直接表达的一个爱的表达。那么在这个爱的表达，13章到17章里面，我觉得他用三个角度来向他们表达他对门徒的爱。其实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个13章到17章也是同样的，耶稣基督用三个角度来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的爱。那么在哪三方面向我们表达他对门徒跟对我们的爱呢？第一个，他用行动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洗脚的一个行动。那么当然等一下我们会更多的思考这个洗脚在这里所表达的是什么。那么另外一方面，在14章到16章当中，他透过谆谆的教导、谆谆的叮咛来表达他对门徒的爱。特别这些教导跟这些叮咛呢，是针对门徒在他离世之后所可能面对的所的挑战，所需要注意的，还有门徒在面对这些挑战当中所可能所可以领受、所可以依靠的。那这是14章到16章透过教导来向门徒表达他对他们的爱。第17章，耶稣基督透过代祷，他透过祷告来向门徒表达他对他们的爱。所以你在这13章到17章当中，一方面来讲，你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怎么爱门徒到底，另外一方面你也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而另外一方面，在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思考这五章圣经的过程当中，14章到16章乃至于17章，在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耶稣基督的教导，一方面似乎是针对门徒的境况，其实呢，针对门徒的境况也同样是针对我们今天的境况。我刚才提到过说，门徒面对的一个境况是他们所向来依靠的耶稣基督看起来似乎是离开了他们，但是看起来他们即将要面对的是许多的挑战，看起来他们所要面对的是这个险恶的世界，在这当中他们要怎么办呢？同样的，对我们而言，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今天的处境，很多时候我们也跟门徒所面对的是一样的。那么当我们也在这些处境当中，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在这个看起来无依无靠的状况当中，事实上我们的依靠是什么？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怎么样来自处？这也是我们在这一段楼房论坛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的一个点。那么今天我们要把焦点先放在约翰福音三章的第一节到第17节。那么在这一节圣经、这一段圣经里面，我强调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透过行动来向门徒表达他对他们的爱。但是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17节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看14节开始，耶稣基督也在那里向我们表达一件事情，他说他是门徒的夫子。那么呢门徒他怎么样爱他们，他怎么样为他们洗脚，门徒也应当怎么样彼此洗脚。他是门徒的夫子，他怎么样子爱他们，他们也应当怎么样，他们也应当怎么样子彼此相爱。同样的，我想这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他透过这一个行动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的爱，而在这个表达当中，他有一个期许，这个期许就好像是他对门徒的期许一样，他怎么样子为门徒洗脚，他怎么样子爱门徒，他也希望我们这一些跟随他的人，既然我们称呼他是我们的主，既然我们说他是我们的夫子，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也应当，他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我把这一个段落取了一个名字，这一个名字就是爱的榜样。当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来思考耶稣基督怎么爱门徒，另外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认识到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这当中思考耶稣基督怎么爱门徒，我们也要效法他，学习他的样式。我们在这里，我们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在这一个整个行动的过程当中，我要提出几件事情，我们透过这几件事情，我们来学习 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应该如何来彼此相爱？第一个我想提出来的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表现，一个爱的表现是常常替别人设想，甚至我们可以说把别人放在我们的前面，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我们的前面。当我们看到耶稣这段经文刚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在这里耶稣知道一个状况要发生了。这里说到说，逾越节的前一天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要到了。用某一个角度来讲，他知道他的使命要到了最后的阶段，他知道这个他所要面对的是一个他使命当中最关键的时候，就是第二天。其实当天晚上他就被抓了，他经过整夜的审讯，第二天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一个使命，而且也是一个挑战非常大的使命。他要上十字架，上十字架对一个人对也好，对耶稣基督也好，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果你了解十字架的状况，你知道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承受的痛苦是极大的。第一个，他要所承受的是身体上的痛苦。耶稣基督要面对的是彻夜的审讯，耶稣基督要面对的是鞭打，耶稣基督要面对的是自己背他自己要钉他的十字架到各个他山上，在那里他要被三根钉子，两根钉入他的手腕，一根把两钉入他的脚踝，然后他要被挂起来，很可能要这样子被挂三天到六天。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刑罚。而在这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即将要面对的是身体的痛苦，耶稣基督也要面对的是心理上面的痛苦。被挂在十字架上的犯人应该是裸体的，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中世纪的图画，你们看到的是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可能他的下身围了一块布。所以一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是当众要受极大的羞辱的。每一个经过十字架底下的人都有权利来讥笑他，都有权利来责骂他。人常常是有一种最严重最大的一个卑劣的个性，就是当你得到一个权利，得到一个合法的权利来怎么样，来做一些那个坏事，做一些可以合法的来做一些可以那个发泄自己的这个邪恶的本质的时候，你会把握住机会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一个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他铁定要面对的是许多的人的嘲笑，许多的人的攻击，许多的人的羞辱。耶稣基督要面对那样心理的羞辱。但是我想这些痛苦都比不上最大的痛苦。在耶稣基督身上十字架上面所面对的最大的痛苦，就是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要与天父隔绝。这是他所承担的最大的痛苦。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受身体的痛苦，他没有任何的表达；他受心灵的痛苦，没有没有任何的表达。当他面对的最严重的痛苦，灵里的痛苦的时候，他哀喊，他说：“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无论如何，你看到的是十字架对耶稣基督是一个极大的刑罚。所以，当他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当他知道第二天会在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请问他应该做什么？他有没有权利应该把他的眼光放在自己的身上？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好好的去锻炼一下身体，让自己能够更明天可以更能够承受那种身体的痛苦？他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时间让自己全然的安静，让自己预备好自己的心情呢？还是他应该是去进食祷告？可能他真的需要，他应该在那个时候真的先他好好的进食祷告，不要让所有的人再来烦他。耶稣基督没有想到他自己，耶稣基督没有先想到他自己，他先想到的是谁呢？他先想到的是他的门徒，他先想到的是明天他上十字架之后，门徒所可能会有的反应是什么？他先想到的是他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门徒的情况是什么？所以他所先想到的不是他自己即将要面对极大的痛苦，他先想到的是他们门徒们需要安慰。 门徒们需要鼓励，他先想到的是怎么样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当中去帮助他们，去鼓励他们，去扶持他们，使他们一方面在被他被抓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跌倒了，使他们在跌倒之后能够很快的站起来，也想到的是使他们怎么样有勇气去面对未来的挑战。所以我说爱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呢？是把别人放在我自己的前面。爱的表现是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我们的需要的前面。爱的表现是在很多的时候先想到别人再想到自己。爱的表现是当你得到了一个好吃的东西，你不是先想到说我怎么样把它吃掉，我先想到的是我爱的妻子她喜不喜欢吃，我所爱的儿女她喜不喜欢吃，如果她喜欢吃我就先把它留给他们吃，我就先想到他们是不是要这样，他们的需要，我再想到自己的需要。爱的表现是什么呢？爱的表现是多想到别人少想到自己。爱的表现是多想到别人的需要少想到自己的需要。我们的主活出了这样的榜样，他把这样的榜样活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思考耶稣基督说我怎么样为你们洗脚，你们也要怎样彼此洗脚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讲到说我怎么样爱你们的时候，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学习先想到别人再想到自己，学习多想到别人少想到自己。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担心，这个担心是说，那个担心是如果我一直在关心别人，如果我一直在想先想到别人的需要，那么我自己呢？如果我只想到别人我不想到我自己，那么会不会别人得到了关心，别人得到了需要，但是呢我自己什么都没有得到，别人的需要满足了，我自己不断的付出，我自己怎么办呢？那么这是我们可能会有的担心。可是我想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句话，这句话说如果有给别人的就有给你们的，如你给别人一点点，神怎么给你呢？神给你的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你知道那是一个很生动的画面，就是你拿一个米筐子要去装米，然后那个米呢就一直倒在你的那个筐子里面，倒满了还继续倒，而且呢越倒怎么样越尖，而且呢还继续倒，所以你为了要让这个筐子可以容得下这个米，你还可以怎么样把那个米那个筐子尽量的抖一抖，让它怎么样可以装得更踏实一点。在那里他表达了一个属灵的道理，这个属灵的道理就是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当你愿意给别人的时候，当你把别人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的前面的时候，你不会吃亏的。我们的神不会亏待你的，我们的神不会说好就让你继续不断的给，给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你怎么样力竭而尽，不是这样子。耶稣基督讲到一个属灵的定义是，当你给出去的时候，你所得到的是比给出去的更多。即使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保罗曾经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的20章那里讲到说，耶稣基督有一个教导，这个教导很有趣，不记在福音书里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那里保罗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弟兄姐妹，当你能够施予的时候，当你能够付出的时候，保罗说施予跟付出的本身就是一个福气。为什么说这个施予或本身就是一个福气？也许你没有实质上得到什么，也许刚才所讲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并不是让你那么直接的感受到，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去施予，你就知道施予的本身就是无比的喜乐跟福气。当你施予的时候，你所得到的无比的福气跟喜乐本身就对你而言成为一个极大的祝福跟极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注意一个状况，就是什么时候当我们老是把我们的眼目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一个动作，这一个态度对你而言就成为一个捆绑，你自己就被捆绑在那当中，你自己在那当中，你不但得不到满足，得不到喜乐，得不到福气，你反而让那个对自我的关注，那个自我中心的态度 对你而言成为一个牢笼，成为一个网罗，成为一个牢锁，把你捆绑在那个地方。但是什么时候你愿意从那当中出来，什么时候当你把你的眼光不看在自己的身上，不是老是想别人怎么对我不好，别人怎么对我不好，不是老是想说我怎么别人都得到好处，只有我得不到好处。当我们如果我们不是总是把我们的眼目这样想，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眼睛打开，看到别人，看到别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自由的，你是喜乐的，你的生命是充满了无限的祝福的。可是当你把你的眼目放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被那个自我绑得死死的，捆绑在那里，没有办法被释放出来。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第二个，当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接下来就做一件事情，他就起来，他就拿起毛巾，他就为门徒洗脚。那么很多的解经家一直思考说，这洗脚在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先从一个角度来思考，从当时的处境跟背景来讲，洗脚的基本的在那里基本上所发挥的功能，就是让那个被洗脚的人得到一点点的舒服，得到一点点的好处。从背景来看，当时的犹太人是穿凉鞋的，不是像我们今天是穿皮鞋的。当然你夏天的时候很多姐妹包括弟兄也穿凉鞋，可是呢我们大部分是穿皮鞋或者是布鞋的。那犹太人是穿凉鞋的，透气，但是呢走在沙地上就很容易脏啊。那这个当一个人哈走过沙漠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家里面，要到那里去怎么样去做客人的时候，如果这个主人他的款待够热忱的话，进门的时候呢就会，一般来说是奴隶进门的时候就会有奴隶在那里为客人洗脚。所以你在约翰福音的这个第二章的时候，你就看到犹太人的家里面，一般家里面门口都会放几个大石缸，干什么呢？是装水用的。所以呢，就会有奴隶、有客人、有仆人在那里帮客人洗脚，然后洗完了脚又很舒服，就可以让人怎么样，很舒服的就宴席，就会吃饭。那么当天的情况看起来是没有人帮这些门徒洗脚，所以每一个人呢是带着脏脏的脚进来吃饭。每一个人带着脏脏的脚进来吃饭的时候，这个自己的脚脏呢固然是不舒服，那么我想哈，自己的一个人的脚脏哈，跟他坐在一起的人，别人看起来也不太舒服。所以哈，那一天哈吃饭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大家的感觉一定不太好，气味大概也不太好，很多方面似乎都是不太舒服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耶稣就离席为门徒洗脚，让他为门徒洗脚之后，让门徒可以过得舒服一点。所以第二个，我想我们看到的爱的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爱的具体的表现是解决人的需要，给人一点点的安适，让需要的人可以感受到被自己的关怀。有的时候这些行动呢，有时候可能是很大的事情，很大的作为，有的时候呢也许只是一些小小的表现。弟兄姐妹，你不要轻视这些小小的表现，有时候一些小小的表现就可能让人感到舒服。当你今天早上进公司的门的时候，你看到你坐在你们公司里面坐在 reception 的那一个先生或者是小姐，可能他的脸色不是太好看，你就给他一个 greeting， 给他一个微笑，你在表达对他的爱跟关心。当人有一点点小小的努力，甚至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的时候，如果你不吝惜的给他一句的称赞，这是什么？这是爱的关心。当一个人碰到极大的困难，或者是不要说极大的困难，碰到一个小的状况需要及时帮助的时候，你伸出你的手给他一点点的帮助。当你今天早上来到教会，在门厅里面碰到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姐妹，你看他的脸色不太好，你就想到说可能他需要关心，可能他面对极大的压力跟痛苦，给他一点点及时的关心。有的时候一张卡片，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礼物，是怎么样，是一个爱的表现。而这一些小小的作为可能带来的对一个人有非常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在这一个爱的表现里面，我们也要学习一件事情，这样的关怀呢是要给予别人关怀跟爱。但是我们有时候也需要思考的是，我们给予别人的爱跟关怀是不是 他真正的需要。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听过一个人在婚礼上面讲过这个一个例子，他讲到他自己的经验，说啊，他跟他的太太刚刚结婚，结了婚以后呢，那时候家庭的生活的环境也不是很理想，所以呢，当他们刚结婚以后，每一次太太做菜，如果煮鸡，这个鸡端上来以后，太太一定会把什么？一定会把鸡翅膀放在他的盘子里面跟碗里面啊。那事实上，这一个人呢，他是不爱吃鸡翅膀的，是很讨厌吃鸡翅膀的。那么他每一次呢，这个鸡翅膀放到他的盘子里面去，他就想到说，我为了爱我太太的缘故，他既然把这个鸡翅膀放在我的盘里面，我一定要把它吃掉。所以他就每一次觉得很不舒服的，他就怎么样，就把它吃掉。这么吃个三年五年，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喜欢吃鸡翅膀。对他而言，这仍然是一个忍受的事情。他为了爱的缘故，他就怎么样，他就忍受。那么有一天哈，但是每一次太太都是这样做，然后有一天他们两个因为另外一件事情就吵架了。吵架以后呢，这个先生就终于忍不住了，他就说。你为什么每一次这个煮鸡的时候，你知道把鸡翅膀放在我的盘子里面？你难道不知道我不喜欢吃鸡翅膀吗？好，然后他的太太说什么？你不喜欢吃鸡翅膀？你知道我最喜欢吃鸡翅膀，我爱吃鸡翅膀，爱吃的要命。所以，但是我想到的是，这个在我眼中看来最好的东西，所以我为了爱你的缘故，我愿意每一次我就把交给你吃。结果这先生说，事实上我根本不喜欢吃鸡翅膀。所以他们经过了几年的时间，经过了几年彼此的忍耐以后，为了爱的缘故的忍耐，终于发现了哈，他们应该各取所需哈，他们应该各取所需。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也是在这当中，也是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关怀一个别人的时候，我们用我们以为他需要的方式跟爱来关怀他，可是事实上我们可能呢啊，我们所做的行为不是他真正需要的，甚至有的时候是怎么样，这个跟他的需要是南辕北辙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学习，当我们在爱关怀别人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我们所给予的关怀是不是他最需要的、最及时的。好像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告诉他们说，来，大家吃鸡翅膀，这个可能不是那个时候门徒最需要的。那时候门徒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有人帮他洗脚。那么如果我们要真的让我们的爱是切合别人的需要，我们就需要给自己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体察人需要的心，让我们去常常留意，让我们去注意到别人或者是某一个人他的需要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眼目总是关注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体察到人有需要，也不会想到别去关心别人的需要，也不容易去给予别人所需要的关怀。第三个，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所有的一个爱的表现是什么呢？洗脚是一个在当时让门徒很舒服的事情，但是洗脚也是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很肮脏跟很卑贱的事情。你不知道这个人穿着凉鞋在沙地上走，他呢经过一个人家的门口的时候，他不知道有没有踩到什么肮脏的东西，你不晓得，然后呢他就进了这个人的家里面。所以你不知道洗这个人的脚的时候，洗那个人的脚的时候，他的脚上面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所以洗脚是一个肮脏的事情，谁该来做这个洗脚的工作呢？我刚刚讲过说，在当时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仆人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如果那天没有仆人，因为他们是借人家的地方来用晚餐，那么耶稣跟门徒坐在一起，谁该来洗脚呢？应该是门徒该来洗脚嘛，因为门徒是门徒啊，耶稣是夫子啊。所以耶稣能不能够发一个指令说，哎，不要彼得，因为彼得呢是大弟子，找那个好，我们在圣经里不常看到的那些门徒，你们来洗脚，因为你们呢是小人物，不见经的，所以你们该做这样的事情。不是，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所做的事情是他自己身为夫子来怎么样，来为门徒洗脚。所以我们可以说，爱的第三个表现是什么呢？是自甘卑微，甘心服侍。有的时候爱表达的一件事是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身段，有的时候爱的表达是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面子，爱的表现是我们需要放下一些自己以为很尊荣的一些事情。我永远不能忘记有一个人 他做的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深刻的影响。当我还在台湾校园团契服事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一群同工一起到一个营地里面去，在那里有一个同工的退休会。我们到那里去以后，基本上就发现一件事情，是那里的男生厕所非常的脏，那个营地并没有好好的整理。那么每一个人都感觉那个男生厕所非常非常的脏，每一个人用了以后出来可能都是愁眉苦脸，或者是心里面嘀咕两句，但是没有一个人做任何的事情。有一天呢，当我走进那个厕所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比我资深十年，而且在校园团契里面有相当重的责任的一个同工，他正怎么样呢？他就是穿着短的裤子，然后呢用那个塑胶的袋套在他的手上，然后拿着一个刷子再怎么样，在刷那个马桶上面的那些最肮脏的地方。我进去以后，我突然间觉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我觉得我非常的尴尬，我就很尴尬就退出来了。但是我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同工他在这个团体里面负相当重要的责任，他比许许多多的人都资深。那么当大家都觉得那个厕所很脏，大家都觉得都嘀咕说这个营地怎么不好好的来做这个清洁的时候，这一个资深的同工，他不是说新进者年轻的你们该做这个事情，他不是，他是自己穿上短裤，卷起袖子，套上塑胶手套，跪下来在那里刷那些肮脏的地方。这是什么？这是爱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个谦卑卑微的表现。有的时候我刚刚讲过，是有的时候爱的表现是我们需要放下一些自己的面子跟身段。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老大是儿子，老二是女儿，所以呢那个儿子女儿在一起在家里面的时候常常会怎么样，会吵架的话呢，通常当然哥哥是年纪比较大，常常是哥哥欺负妹妹。那么在有一次的，所以每一次吵起来以后呢，很容易去一了解就知道是哥哥欺负妹妹。然后有一次又发生了一个冲突了，他就很生气，而且那时候他大概在忙什么事情，然后发生了冲突，他就觉得很不耐烦，他就过去，然后呢就怎么样，就二话不说就先抓起哥哥的手就进了房间。那他是非常有技巧，处罚的时候不要当场处罚，带进那个房间就责备他，然后呢就怎么样，就打了他。然后他的儿子告诉他说，不是我的错，可是呢他不接受。为什么？因为呢，当然我想那个时候有自己的情况不是很有耐心，他就处罚了。处罚完以后，他的儿子就跟他说，你打错了。他也不在乎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他的岳父当时在场，就告诉他说，你真的打错了，这一次是你错了，这一次是妹妹错了。如果我们当中做父亲的，你面对这个状况你会怎么办呢？中国有一些古话是我们觉得是至理名言的，我们的儿女不一定觉得是至理名言。比如说有一句话叫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打错了就打错了嘛，是不是？他呢就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在牵着他儿子的手又回到同样的房间，他就在那个房间里面跟他的儿子道歉认错。然后当他跟他儿子道歉认错的时候，他儿子大哭，但是一把抱住他。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爱有一个表现，是我们学习需要甘心卑微放下自己的身段。第四个爱的表现是什么呢？爱的表现是长存忍耐，居心宽容。当我们看到当耶稣洗到彼得的脚，我们就看到彼得是一个很麻烦的人，他的话很多，意见很多，但他的意见不是稳定的，所以他就问他是，主啊，你洗我的脚吗？然后耶稣就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然后接下来彼得马上又提出另外一个要求，说，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不要连我，不要只洗我的脚，你连我全身都洗好了。我不晓得耶稣在洗他的脚的时候，还听彼得发这些议论，他会不会觉得这一个人其实很麻烦，很烦哈？这个人他会不会想说，我现在已经甘心卑微做这样的事情，洗你的脚，你怎么意见这么多？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去爱一个别人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很需要忍耐哦，需要类似这样的忍耐。爱的表现是要怎么样？要存心忍耐，居心宽容。其实更从更深处的角度来想，当耶稣在洗彼得的脚的时候，耶稣知不知道一件事情？ 这一个人今天晚上要三次不认我。耶稣知不知道？你看弗类福音书，耶稣已经先说了。彼得说，别人都会离开你，我绝对不会。耶稣说，你不会吗？我告诉你，你今天晚上要三次不认我。耶稣现在在洗一个人的脚，而他知道这一个人今天晚上要三次背叛他，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这一个人要背叛他，可是他在洗他的脚，而且洗得非常的甘愿，洗得非常的有耐心。我们再从这段经文的后面，我们看到耶稣还洗另外一个人的脚，而且耶稣知道那一个人当天晚上要卖他，要背叛他，那个人就是犹大。耶稣一样洗他的脚，他知道这个人不可爱，他知道这一个人今天晚上要卖他。我们两个礼拜之后，下一段经文就要讲到这个部分，耶稣基督仍然在洗他的脚。有的我们发现，我们去关怀别人的时候呢，常常表面上来看不是非常愉快，不是非常喜乐的。当我们常常去关怀别人的时候，我们所关怀的人他不一定是很可爱的。其实圣经里面讲过了，如果你只关爱那个可爱的人的话，那个爱好像也没有太了不起。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关怀别人的时候，所关怀的人并不感恩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所关怀别人的时候，所关怀的人是不领情的。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去关怀一个人的时候呢，这个被我关怀的人就想说，你对我这么好，你有什么什么，你的背后有什么动机吗？有的时候有人会怀疑我们的动机。或者有时候我们关怀一个人，我们关怀一次，关怀两次，我们帮助他解决困难，或者都没有果效，那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够继续的关怀下去呢？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有足够的耐心呢？爱，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那么快乐的。当我们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因为太多的情况不是你可以掌握的。在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提醒我们自己说，爱的表达是需要爱心、耐心的，爱的表达是需要宽容的，深刻的爱表现在极大的忍耐。忍耐的根源来自什么呢？忍耐的根源来自盼望，对神跟对人。耶稣基督为彼得洗脚，他知道这个人今天晚上要三次不认他，但是他对神有盼望，他对人有盼望，以至于他知道这个人今天晚上三次不认我，但是他有一天要成为神国的柱石。那么耶稣基督对彼得所存的就是这样的盼望。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去爱一个人、关怀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他的很多的缺点，我们甚至需要忍耐他的失败。那么当我们对神、对人有盼望跟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超越这些，存心忍耐、居心宽容的来爱他。爱的极致的表达在于洗脚的另外一个象征的意义，那个象征的意义，那当天晚上耶稣基督就要发生啊！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他将要爱门徒爱到一个地步，为门徒而死，为门徒而死。当耶稣基督爱到一个爱的极致的表现，就是为门徒也为我们来舍命。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个爱呢？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应当为他而活。爱耶稣基督的表示 的表现，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他为我们死，我们就为他而活。爱的一个非常另外一个极致的表现是约翰写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我们知道主为我们的死，为我们舍命了。约翰一书在那里写到说，我们也应当为我们的弟兄跟姐妹舍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用这句话来作为我的祷告词，我就祷告不下去，因为我就想说我有没有办法真的这样做到。但是我还是靠着神的恩典这样祷告说，主既然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我们的弟兄跟姐妹来舍命。有一个诗人说，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一个苍白的时代，因为人跟人之间只有冷漠疏离，人跟人之间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世代需要一种颜色，这个颜色是爱的颜色，让爱成为我基督徒的标志，让爱成为教会的标志，让爱 成为我们团契的标志。为什么我们能够吸引人到教会来呢？为什么我们能够让来到团契当中的新人愿意继续留在我们当中呢？什么会使一个基督徒给人感受你的生命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呢？什么会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神呢？爱。愿我们的教会，愿我们的个人能够活出神的爱来。当我们活出神的爱来的时候，人就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神，让爱成为我们的标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来教导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不能，但是我们知道你已经先爱我们，因此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里面圣灵的大能从我们的里面充满出来，让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流露不是做作的，是自然的，是满意的。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